读几段的经文。
先看旧约诗篇，
旧约的诗篇第六十，我们要看到的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，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，在705页。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，705页啊。找到的时候好不好一同来念啊？一同来读诗篇六十八篇第十九节，一道来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这里面讲了一个重担啊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当天天不要忘记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的重担的主，我们应该称颂他。那么这个重担，什么是最大的重担呢？请再看诗篇第三十八篇，诗篇三十八篇。三十八篇第四节，我们找到的时候也一同来念。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，一道来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，叫我担当不起。这里面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重担，是什么重担呢？罪孽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好像从地上爬起来一层一层的高，过比我头还高，比我人还高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表示多了，数量是多了，就像一个重担，叫我担当不起。所以罪的这个重量是最重的，把那压的啊，压在人身上，这个压力也是非常沉重，这是我们担当不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替我们担当，他替我们担当。我们再看刚才你们念这个开始时候读的经训也已经念到了，就是在加拉太书，我们看在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，那是在266页，266页，新约圣经266页，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我们也是同声来念啊，我们慢慢的读，把这个里面的意思读出来。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我们找到一同来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天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。这里面第二节，第二节说什么？你们个人的重担，这个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可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担，那么软弱的人就挑不动了，那么刚强的人就应当替他挑。你看，你们要互相担当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永远刚强，我们有时候刚强，有时候软弱。像最近我们利他团契所讨论的灵性的低潮，有在灵性低潮里面，有在灵性高潮里面，没有一个人永远在高潮里，有高潮也有低潮，事实上也没有人永远在低潮里面，靠主也能够把低潮变成高潮。所以这个重担呢，要互相担当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候，他软弱了，别人刚强替他挑担了，也过一天他也刚强了，他也替别人去挑担， 你们的重担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大家彼此用爱心来帮助，来包容，来担待，这个是这个担。还有呢，就提到第五节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个地方请注意，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，这里面就翻作自己的担子，他不讲重担，不是重担。刚才神替我们挑是重担，这里讲的个人也是重担，挑不动，但是有一副担子呢，不是重，是自己应当挑的。你看第五节，个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个讲的担子不写重担，不是重担，这完全跟希腊文原文相符，就是说有的是重担，有的是担，重担挑不动，担子是应当挑的啊。所以这个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，看见有三副的担子，有三副的担子。第一副担子，神挑的，那是一切的重担，神在担当。第二副担子是代挑的，你替我挑，我替你挑，互相担当的，代挑的。代什么人挑呢？包容软弱，人家挑不动了，你替他挑。过一天你也挑不动了，别人也替你挑，互相担当，这是第二副担子。第三呢，要自己挑的，你不能够推卸责任，你有你的本分当尽，你要善尽本分，就你的责任要尽，你不能都推出去了啊。这个是自己要挑的，自己要挑的啊。所以这个三副担子，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启示，有这么三副担子。那今天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要求主给我们亮光启示，聪明智慧，懂得分辨什么是重担，什么是担，什么是应当让神来挑的，什么是要替别人挑的，什么是自己该挑的。这三副担子分辨清楚之后呢，对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的灵性都会大有帮助，对于教会的兴旺，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定也会大有帮助，对每一个家庭的和睦同居的努力一定也会大有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从神的话里面找到这样启示亮光，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的现状。我们的现状都太差劲，我们的现状都是实在让自己伤心，我们的现状实在讲解拿出来都会绊倒人的，我们的现状实在讲都非常软弱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，都差不多，我们只是程度上的区别，本质上都是软弱的。因此我们都有责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我们所应当找到的亮光，来作为我们必须得到的帮助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他得到安息啊。凡是有重担你自己挑不动，你得到主面前来，到主面前来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主就接管接收你这副担子，你交给他，他就接过来，你不交他不勉强来拉你，来抢你这个担。主有人讲得好，主是最有礼貌的，你不交他他也不会接管，但是你一交他他一定接过来，他给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交，要不要他管，你可以不要他管，你可以要他管，不要他管的人自己负责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们负不起。有很多时候我们正看见失败之后就学乖了啊，学乖了，晓得说我应当交托给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交托给主之前要分辨清楚有什么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尽啊。从前不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曾经一个初中的学生，一个年轻的孩子做见证，他说他一天听讲台上讲交托，交托上帝，好好的很啊，基督徒会交托了啊，回去了代数不会不及格，怎么办呢？祷告主啊，我明天考代数，反正我不会做，你替我做。他交托交给上帝的，那就是说这个不能怪他，这是怪讲台没有讲清楚，传道人没有把道传清楚，他就听一半啊，交托交托交出去，什么都交了，他自己的责任没有尽。你一个学生，你要用心读书，你要求主给你专一的心智，给你一个好的健康能够念，给你有充足的时间啊，给你好好的睡眠，你可以祷告求这些，但是你不能求主替你去考代数， 所以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个分辨清楚，什么是我的责任，我的本分应当尽，什么是做不到了，超过我的力量了，交托给主，什么是别人挑不动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基于同情的心，基于要想用爱心帮助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，我去帮助他，就替他挑了啊。那么这三副担子在日常生活中间常常是错综复杂，也许互相配搭，你要有一个智慧去分辨，去分辨。我想进入实际的见证之前呢，我先举几个例，就是圣经的例子。全本圣经啊，你好好去读它，你会读出许多图画，许多幅图画，很美丽的图画。那些图画都把这些担子衬托出来。好多幅图画，你一看，哎，你把它好好的欣赏，这里有三幅担子，那有三幅担子，这三幅担子，很多三幅担子。举例来说，旧约啊，我想我们主过去都讲过的道，很熟的经文，比方说旧约里面出埃及记，我想诸位不必去翻了，你听我讲，简单的讲，出埃及十七章里面讲到一幅图画，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走在旷野，他要面对许多敌人，他们中间有个最强的敌人叫亚玛利，亚玛利代表肉体啊，那很强的。这个亚玛利人呢，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，长子名分的体贴肉体的人。这个亚玛利人呢，他们是跟以色列世世代代做仇敌的，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呢就跟以色列打仗，打仗。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年老了，啊，他已经年老了，他就叫一个年轻的童工约书亚，约书亚就出来了。摩西说：“你到山下去打仗，带领一下去打仗。”那么年轻的这个人呢，这个年轻的领袖带领军队就像跟敌人打仗。那么这个年老的摩西呢，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啊，他就跑到山顶上去，到山上去了，去做什么呢？去祷告，去祷告。摩西跑到山顶上去祷告，举起杖来，手中一个杖，你晓得神给他一个杖，那个杖不但代表权柄，杖也是表示在神前的仰望，他举手祷告，就拿起杖来。那么祷告的时候呢，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山下的战争，那个胜与败，胜负啊，决定于什么？不是决定两方面的这个军力强弱啊，战术如何，战略如何，不在这个，完全决定于山上。当山上这个年老的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一祷告，底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。他一直举手祷告，底下一直打胜仗。可是他的手会酸嘛，你看这手举着举多久啊，我们这一个手我举五分钟我就受不了了，十分钟我一定往下坠啊，这地心吸力把我吸下去，这怎么行呢？他举手会坠啊，他一坠啊糟了，他一不举手底下就失败了，仗就打败了。所以胜败，得胜与失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不在乎你的战略的运用，战术的运用如何如何，不在乎你有没有坚甲利兵，你又怎么样强大，都不在乎，在乎耶和华神祝福不祝福，神同在不同在。那么摩西一祷告，神祝福他呢，他就得胜；摩西一手一举坠下来，不祷告他就失败。那么这些情况很危险呢，这一直怎么办呢？又得胜又失败，有高潮低潮，一直高潮低潮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后来两个人，亚伦户尔就是摩西的同工来了，搬一块石头摆在那儿，让摩西坐在石头，这石头代表磐石，磐石就是圣经象征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最牢靠最稳当。摩西就坐在磐石上，坐在那儿了，他安稳在基督里了。然后他举手祷告，可手往下坠啊，两边来两个人，一个亚伦一个户尔，用手托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两个人就把手给托住了，这两个同工啊托住他，这一托住他手不会坠了，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楼这个山下就一直在那得胜，在得胜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一幅图画很美，这幅图画里面你除了这些历史的教训之外啊，你可以找出三幅担子，你看找出三幅担子，一幅担子什么？征战的胜败人不能决定，这个担人挑不动，超过人的力量，是神决定，所以他要祷告，摩西祷告仰望神，神就挑了这幅担，神就负的责任，神挑这幅担。因为要补充说明，当时啊，亚玛利人是又强大，人数又众多，以色列人人数又少又弱，这一弱要想去克服那个强啊，好像用鸡蛋去碰石头是怎么行呢？必须要神的祝福。所以你就看见他在山上一祷告，神就挑了担子啊。 那么祷告这件事情呢是摩西做的，还有山下那个打仗呢是人，也是那个约书亚做的，这都是人的本分。你不能不打仗，你坐在那睡觉叫敌人失败，不可能。你要打仗，打仗是你的事，要去打，但是决定胜败神在决定，祷告是人的本分，征战是人的本分，但是决定胜败在乎神。因此第一副担子神挑了，神挑之外呢还有代挑，谁代挑呢？亚伦布尔就替摩西在挑，因为摩西一直举手酸了嘛，醉了嘛，那两人在旁边拖着他的手，这是代祷，这是代挑，他软弱，他们两人帮助他刚强，这是代挑。摩西是自挑，约书亚是自挑，神挑一副担，人在挑他自己的本分，还有同工来帮助他协助他，这是代挑，你们的软弱互相担当。你看这幅图画很清楚吧，很清楚三副担子的运用啊。那么这是旧约，新约更多了。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书十一章，那里讲到有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拉撒路是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的弟弟，这个从死里复活的青年，这个人死里复活的情形圣经描写的很妙啊。耶稣走到拉撒路的坟墓面前，高声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耶稣说一句话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一讲啊，哎，那个死人出来了。那个出来的时候啊，手脚包着布，脸上也手巾包着，看也看不见。拉撒路怎么出来的呢？我相信他是蹦出来的啊，蹦出来，好像看僵尸一样跳出来了。他的脚捆着，怎么走路呢？连也看不见，就蹦出来，怪怕人的那样子啊！出来了，他活了，死人复活了。那么一出来，耶稣说什么？解开，叫他走，解开，把手脚给解开，布给拿开，他才会走路啊！谁来解开呢？就在旁边的人，那些人，那些信徒在旁边看到了，解开，叫他走，那些人不想解开，拉撒路自己不能解，怎么解开？他们解开。你看到这三副担子吗？这是不是三副担子？人不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谁都不能够，唯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生命的主宰，生命的源头，生命的本体是耶稣，他能够赐人生命，他也可以收回那个生命，他吹一口气人就活了，他收回一口气人死了，所以生命在他手里，这是神挑的一个担，他能说拉撒路出来，只有耶稣配说，也只有耶稣能说敢说。你我去说说看吗？你不相信？拉撒路出来，叫一万遍也没有反应。我们这人怎么能够这样做？这不是他生命里一说出来就出来了啊！这有人还讲得妙，当初耶稣得叫拉撒路出来，那何必叫拉撒路呢？就叫出来就不行了吗？那不行，一叫出来啊，所有死人都出来了，没有名字不行，得指定拉撒路出来就出来了啊！那么这一下子，你看神挑那副重担，他本身是没有人能替他担的。生命在手里，赦免罪也在他手里，赦罪的平安他赐的，生命赏赐也是他的恩典。所以你看这副担谁能挑呢？拉撒路出来，主耶稣说的，他挑了一副担子，然后拉撒路自己有责任，他出来了，管他是蹦也好跳也好，出来反正出来了，这出来他自己挑的，他不能赖在坟墓里说我不出来，哈哈，你来拉我一把怎么样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出来了，他的本分当尽，本分当尽。然后呢，那些人旁边人替他挑什么？解开，把那些捆绑拿掉，他出来走了。拉撒路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都是埋在坟里。世界是个大坟墓，知道吗？整个世界是个坟，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，都是脏、肮脏、污秽、邪恶、罪恶，满了罪污。刚才的诗歌，罪的污染，是我们都被罪污染。这个 pollution 最严重的 pollution 是罪。不是空气污染，生命污染，什么水源污染，是这罪的污染，最严重的污染，罪的污染把人性都变坏，一个好好的有好好的人性都变成歪曲了，弯曲扭曲了，被罪污染，所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。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了，就像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去救出来一样，所以说正确的说，按真理来说，你我就是拉撒路，就是拉撒路，拉撒路死里复活吗？我们要死在罪中，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在十字架上主流了血洗我们罪，我们一信靠他，与主同死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都是拉撒路，世界就是一个，就是整个一个坟墓，大坟墓啊。然后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怎么样呢？ 你看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出来之后啊，你看得清楚吗？我们刚刚信主，圣经都不懂，多少卷也不知道，哪一卷什么意思，不要讲预言不懂，就是明明白白一句话也看不懂。我们原来看世界的书看惯了，来读的属灵的书根本就不懂。今天刚才介绍一位一位夫人的杨太太是吧，她说提到她讲她认得我，为什么认得我，她说在东海大学她认得，因为我去东海去讲过道，她那时候在那教书，大概东海大学有一年是他们这个教授们退休会，我去讲道，讲到我记得这是很清楚，我记得一件事情，讲完了就是讲完道，有一个教授来找我，他叫我寇先生，他还没有信主，寇先生，他说我要谢谢你，我说你干什么谢谢我，哎，你今天没有吓唬我，没有吓唬我，我说我从来不吓唬人，我怎么吓唬你呢？哎，很多牧师传道专门吓唬人呢，怎么吓唬人呢？哎呀，吓唬人呢，他讲完道了说有个恐怖时间，恐怖时间，讲完道什么叫恐怖时间呢？啊，讲完道低头祷告啊，这恐怖时间来了，然后逼你信耶稣的举手啊，举手啊，拼命叫啊叫啊，不信耶稣下地狱啊，信耶稣上天堂啊，拼命叫，这恐怖时间。他说你今天没有给我安排这个恐怖时间，我很谢谢你，很谢谢你。我说我习惯上，我说我习惯上不大讲天堂地狱，我是相信天堂地狱，但是我更相信说基督同在就是天堂，今天这个就是天堂，我们在这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在天堂。如果今天你在那里心里面虽然在天堂里，你心里在恨，我在恨某某人，我在计算行诡诈，要想对付什么人，你就在地狱里，就天堂中的地狱，你在地狱里，你恨人嘛，你在计算行诡诈做不诚实，你就在地狱里，因为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嘛，一切虚假虚伪虚妄这种都是出于魔鬼。所以你看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的。我今天感谢赞美主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争，与神和好，我就活在天堂里。我今天有一点什么毛病来了，一种骄傲出来，嫉妒出来，贪心出来，你就是立刻掉到地狱里，还要等到将来吗？不必。所以我常常不需要用这种方法。他们说30年代的传道人就是这样，很厉害，讲道讲完了，你要上天堂吗？上天堂举手出来，有一个人不出来了，你要下地狱啊！啊，你这个杨先生，说出来，说出来，逼出来了，威胁利诱，威胁利诱啊！然后那位从东海那个教授给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谢谢你，今天你没有吓唬我。”我说：“我这不叫吓唬，我说我也，他你相信，我说我是相信天堂地狱，不，我不想用这个方法来讲，知识分子嘛，大家讲道理，把道理讲完，你要接受不就是你的事儿啊？”哎呀，后来他说：“我说你信不信天堂地狱？”他说这个信也可以，不信也没关系啊。我说你说怎么样，他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啊，他有自知之明。我怎么样自知之明，像我这样的人呢，他说啊我这样的人呢，心安理得啊，奉公守法，我教书，我赚我的钱，凭我本事吃饭，我谁也不卖谁的账，我就这样。所以我这样的人呢，我相信我将来啊，他说上天堂的也许没有资格，不够好，可是下地狱啊，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，保证他自己保证不会，下地狱绝对不会，因为我没那么坏，我没有那么坏，上天堂也那么好，我做不到，还那么坏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想法正是我以前30年前我的想法，我们从前都是这样想，因为我这，上天堂没有资格，下地狱也不会，我没那么坏吧？但是他忘记了，神的安排啊，不上天堂就下地狱，天堂地狱根据中间没有中间的地方。没有一个缓冲地区，没有缓冲地带，说你不上不下，在浮在中间，没有这个地方，没有这个地方怎么办呢？没有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圣经说你不是罪人，你要说你说你不是罪人，除非一种情况，就你是义人，义人就是完人，法古今完人，养天这个要是养天地中的正气，能够做到吗？我在东吴教书，东吴就西线这边就写法古今完人，养天地正气。我说你这天地正气怎么养啊？学生说就是找孟夫子去养了，火散养物浩然之气，给找孟子啊，可惜孟子又不在，怎么找的？那边说法古今完有几个完人呢？你说几个呢？谁是完人呢？孔子孟子是完人吗？他都没有感受我是完人。孔子没说，孔子还讲了，我得罪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，我得罪天了不能祷告了。你看他有获罪于天的感觉，会得罪神。苏格拉底，他说认识神就是道德。他但是我对神不太认得，因为我实在讲我对自己都不认得，我认得神吗？苏格拉底，无论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圣人都是这样说法， 没有一个真正完人，除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之外，他是无瑕无疵无玷污，完完全全无懈可击的人，你找不出他毛病来。他那个审判官定他死罪的时候，我查不出来有罪来。那个现在同钉在十字架一个犯人说，哎，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。你看连那个死囚犯都替他作证，审判官替他作证，我们查不出耶稣有一点点的毛病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不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他愿意做个平凡的人，从天上来到人间做人给你看，就是上帝要做人怎么做，他做给你看，做给你看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就是说我，哎呀，我上天堂没资格，下地狱不会。你不上天堂就下地狱，没有别的路，因为上帝说你不是完人就得承认是罪人，罪人就要下地狱。下地狱叫什么？沉沦也，离开与神隔绝，跟生命的主隔绝了，就是地狱啊。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位他在这儿，我就想起当年有这么一个情形啊。但是我们就要记住，我们有责任去帮助挽回这些落在软弱中的人。人的无知就是软弱，所以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是无知嘛，无知是最大的软弱。所以我们需要追求智慧，有神的智慧，免得我们落在软弱里面。那么这种光景就是说，拜挑人需要有包容啊，有种包容软弱。我们常常忘记去包容别人软弱，我们因为忘记了自己是个软弱的人，我们许多时候自己刚过了那个软弱，就去责备别人的软弱。我不是常常跟你讲过吧，因为我这个学车的两年前刚刚开始学车，开始学车的时候啊，刚刚出来驾车的时候，就找一个地方找来找去，看看名牌，看地方什么，后面就有车叭叭叫你，因为他看你这摆来摆去转来转去，他后面是会叫你了，他怕你这很危险嘛，他你不没让你去找门去看东西，他在后面就叫你。我心里想，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肯担待我啊，我这找路吗啊，你为什么这样一点都不肯原谅呢？叭叭叭，这妈，美国人就是这样，一点修养都没有啊，这样。好了，等到自己稍微会开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碰到人家在外面在转转，我在后面，虽然没有扒他，我心里在讨厌这个家伙，这走路这样走吗？这路这样走吗？都忘记了，我一年前我就是他，我就是那个样子，忘了。我们最会健忘，对自己的弱点最容易忘记，但是对别人的弱点呢，一生一世都不忘。看弱点老是记住，你那个弱点我永远记住，你要亏欠我，我永远记住。所以那个谁讲一句话有意思， Mark Twain 好像讲一句话，他说你要给人家这个十个馒头啊，十个馒头吃，他吃完就忘了，你要给他一个拳头啊，他一生一世都不忘，给打了一拳了，一生一世都不忘，给他十个馒头吃完走掉了，忘记了。人都是忘恩负义的，人对别的弱点是念念不忘，对自己弱点老是健忘，一下就忘记了。刚刚学会车，哎呀，就瞧不起别人学车了，你看看人的弱点吧。我们不会包容别人，不会替别人担当，我们甚至说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应当互相担当，不会。再举一个例，圣经里面讲了，这都是很熟的例子，使徒行传12章，所以现在12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希律王呢，就把起初的教会受很大的逼迫，那个时候雅各跟彼得都是教会的领袖，当时希律王就把雅各抓来了，杀了，杀头，杀了之后也把彼得抓来了，关在监牢里，准备第二天就杀头。那么彼得关在牢里啊，圣经讲什么？两条锁链给锁住，放在监牢里，彼得，然后呢，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。你看两个兵啊，跟他靠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他还是认为是重犯，明天要杀头了嘛，啊，死刑犯。彼得在监牢里面，两个兵丁睡他旁边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靠得紧紧的睡在那儿。他有两条锁链的锁住，那就怕他跑掉了。但是这种情况之下，圣经讲的很妙，彼得会能够呼呼大睡，呵呵，彼得还能睡觉，呵呵，关在监牢里还能睡觉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到监狱里面去布道，碰见一位张良健先生，他是司法行政部长，他给我很多机会到监狱里去布道。我录了12套这个福音的布道，在全台湾有36个派出所跟监牢到处巡回去播放。据说那个效果不错，很多人悔改，感谢主，实在是恩典。那我常常到监狱去布道，有一次布道营去常常到一些死刑犯，判死刑的犯去访问他。